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的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只有圣灵解开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能才能对你所要做的事物有更深的认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生命的光，你总是愿意你的百姓行走在光中。所以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你解开的言语，主啊，我们就看不见光。我们感谢你，你总是连续我们，愿意向我们施恩典。所以我们相信晚上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要使你的话语发光，主啊，叫我们能够更多明白清楚你给我们的带领，好叫我们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能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光行走在你自己的道路上。主，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主啊，无论说的听的都在这个膏油的里面，我们一同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从这个十三节读起，好吧？我们从十三节读到末了，我们大家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来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们从十二章开始啊，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那么在第七号和第七晚中间啊，在这一段重要的插画的里面呢，那么十二章特别让我们看见啊，那个仇敌重大的失败啊。那么在这里看见教会中有一班得胜者能够被提，也看见末后的失败时代，当仇敌遇见重大的失败之后，对地上将要所产生的祸害，特别对教会所产生的压迫啊，所以这一章圣经非常重要啊。那么他预先已经让我们看见那个最在创世以前那个堕落的天使长，他怎样背叛神啊，那么他怎样被从圣山上赶逐，他怎样在神的工作上做了破坏的工作，那么以至于到最后他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圣经把这些摆在我们的跟前，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提醒啊。那么一方面看见好像神许可了这个仇敌，好像用他的能力，用尽他的力量在人中间，在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但是呢，那么在其中也包含了神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光景中，如果我们能够持守神所托付的命令， 我们将要得着非常大的一个奖赏的啊。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智慧，叫我们一方面知道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仇敌在地上的工作呢，会造成这个地上更大的灾难和祸患。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啊，那么神爱我们，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出路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按照这个情况走，弟兄姊妹们，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些活在地上的圣徒，将要得着历代以来众圣徒所没有办法得着的荣耀，就是那个男孩子被直接提到主的宝座上去。所以今天我们要为着主还让我们活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感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主给我们有智慧做正确的选择，要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真正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感觉啊，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呢，如果我们能循着主的话走，非常谨慎的随着主的话走，那个结局是荣耀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按照这个，只按照自己的心中所向往想的，自己以为是的东西啊，随处到处乱走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损啊，那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读主的话呢，你不是光得着一点圣经的解释而已，我们必须看见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最恳切的一种劝勉和提醒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了主的话，领悟了主的话，也按照主的话走，弟兄姊妹们，那个结果是非常的荣耀的啊。我再说，神不在乎我们的恩赐能力有多大，神在乎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话，有没有遵行他的命令，这个才是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指示。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老是注重外面的恩赐啊、功用啊、能力啊，这外面的表现啊，对不对啊？啊，这些东西不一定会给你带来将来的这个极大的荣耀。只有真正听主的话、遵守主命令的人，这些人将来在主面前是得着荣耀的一般人。那么启示录第十二章，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牢记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上次已经看见，神不仅从宝座赶出仇敌，现在呢，米迦勒带着他的使者跟龙征战，把龙从天的这个警戒里面也把他赶出下去。所以呢，我们知道龙最后呢，就仇敌最后的权势是来到地上。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期之半的地上的大灾难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龙被从天界里面赶出，他来到了地上，那么他做最后的一个挣扎，所以这给今天整个地上带来极大的祸患。这个祸患不仅是让我们看见将来整个天象整个的改变啊，地上的一些环境上面的改变，更重要的点，我们看见呢，教会在这个处在这个时候将要遇见非常大的一个艰难啊。但是呢，主给我们恩典啊，有一般人他们可以在这个灾难之前他们就被体脱离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存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活在主的跟前。你在主面前要活得对呀，要活得叫主的心啊能够满足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呢，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太在意环境上的人怎么看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对不对啊？许多个人的利益啊，世界的享受事物的摆在我们周围，我们还糊里糊涂的跟着这些情况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样，那么主回来的日子，我们定会是咬牙切齿的懊悔。因为主给我们的要求并没有很高，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明亮的光，啊，成为一个震动的力量，那么在我们里面做深入的一个提醒，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这样接受这个情况，我们是有福的啊。所以今天也许我们在外面看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们也没有恩赐，也没有能力，也不能为主做什么大功，我们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对不对啊？我们是非常平凡的一般人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读圣经你就知道，从旧约的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神常常使用平凡人，神使用那些人最眼睛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的人，这些人将来得奖赏啊！你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像路德啊，像哈拿，这些都是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呢，他们在神的国中出现的时候呢，这是光辉烈烈，那个在神的眼中看为极其宝贵。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这些还有的机会的里面啊，真的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越能够隐藏自己啊，是越有福气的啊，忠心的跟随主啊，要把眼睛盯在那个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荣耀啊，这是今天呢，主把我们留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啊，主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忽略到这个东西，你不懊悔吗？你不懊悔也不可能，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轻看这个，轻看属灵事情，对不对？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了，你所轻看的东西呢，是你懊悔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有机会你没有抓住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十二章里面讲到仇敌一个彻底的失败啊，那么也讲到末后的时代，这个仇敌失败将给地上带来何等样的祸患，尤其对教会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的攻击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龙啊，这个仇敌的权势啊，在米迦勒所带领的使者跟前失败了，就他们被从天上把他赶出下来了。圣经是用了很重的字，叫做摔下来了，把它摔下来了，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仇敌的能力啊，已经失去很多了，知道吧？他被丢下来说连站都站不住，知道吧？被整个摔下来了。但是呢，他落到这个世界，落到人群的当中的时候呢，人就是极大的祸患。最后的三年半啊，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啊，那么呢，不仅主耶稣在加略山上胜过他，现在米迦勒在天上胜过他，现在还有一般圣徒们，那么他们被称作弟兄们的，他们靠着主的宝血，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他们不爱惜魂生命，他们也得胜，所以今天呢，主把得胜的路啊，已经很清楚的摆在我们跟前，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入这个得胜的经历的啊。所以这个得胜的经历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荣耀。所以到了十三节这里啊，我们看见他继续的讲到啊，这个龙失败之后，那么落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对地所产生的影响，这里啊特别提醒我们要看见它对于教会所产生的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这个十三节说啊，龙这个见自己啊被摔在地上啊，他就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仇敌呢，那么因为在非常大的羞辱的里面啊，非常难堪的光景中间呢，那么被摔在地上，所以现在呢，他就开始迁怒啊，他就把他所有的愤怒呢，都用来逼迫教会。这里的妇人，我们讲过，那个是教会的一个表号。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末后的时代，你会看见地上会有很多的患难啊，大的天灾啊，人祸啊，这些东西啊。而我们晓得仇敌呢，不仅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灾祸，他把他最大的逼迫放摆在教会身上。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这个妇人我们讲过，代表着一个软弱的教会。弟兄姊妹，你如果哈真正的明白圣经，而用圣经的那个亮光看今天地上的众教会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教会处在一个何等软弱的光景中啊！现在很多的聚会呢，都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话语，大量的用人的这种东西，有的是活在一些感情，活在一些社交的里面啊。那么呢，对属灵的事情呢，根本是非常的暗淡。虽然是挂着主的名，也有一些外面的活动和敬拜，但是那个内里的生命的光景是非常的软弱的啊。这个主给我一点恩典，在各处走动啊，实在就常常看见，就看着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处在末后的时代了。当然主还眷顾他的教会，对不对？但是呢，教会的光景，圣经已经预言告诉我们，末后时代的教会的光景会非常的软弱。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更是重要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活在生命的里面，需要在圣灵的引导中跟随主，需要坚守真道啊。那么这都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被提醒的。所以呢，这个末后时代的教会人将会遭受仇敌啊空前的一个逼迫，因为这是仇敌最后的在地上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心理上都要预备好。当然主还没有回来，还没有进入所谓的最后的一期之半的大灾难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预备好自己啊，我们相互之间需要更多的激励和鼓舞啊，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智，活在主的跟前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那个龙呢，就开始去逼迫这个妇人啊，逼迫这个妇人。那么在14节的讲说呢，他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啊。我们知道虽然教会处在软弱的光景中，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仍旧爱他在地上的众教会的，神就爱他在地上自己的百姓的。虽然他们的光景冷淡，他们对主的事情呢没有兴趣，他们活在形式的里面，活在一些仪式或者一些外表的这些活动的情况里面，显不出基督的那个生命的那个能力和荣美。但是呢，主既然拣选我们，既然拯救我们，主就从来不会放弃我们啊！即使是软弱的，主仍旧不放弃的。所以神对他仍旧是有他的看顾，仍旧是有他自己的保护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就给这个妇人呢有两个大的鹰的翅膀啊。当然这些呢，我们知道都是一些表号的一个说法啊。这个鹰的翅膀呢，首先呢我们能领会的啊，弟兄姊妹，这个翅膀就是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啊。弟兄姊妹，记得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主也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说啊，特别在第19章啊第4节，你们读的话，他说我如鹰呢，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把你们带出埃及啊。是，所以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神就形容说呢，是一个像一个大鹰一样的，在他的翅膀中能力中间把他们带出，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当初以色列人呢能够那么容易的离开埃及啊，这是因为神的能力啊，神的大能，否则谁能够把他们从埃及整个带出来呢，对不对啊？你现在想，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实在太容易了，但是你想一想看，你要今天把一个民族从整个一个地方拔着根的整个把它移出去，这是何等的能力啊，容易吗？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你想想看，我们比方说我们在中，我们在美国，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因为我想不知道有多少，一两百万恐怕都有。你现在要把它全部从美国整个拔出去，容易吗？谁能做得到啊？所以当初以色列人能够从整个埃及出来，啊，连一个牲口都不留在埃及，这样全数出来，这是何等的能力啊！所以圣经形容说什么？这是鹰的大鹰的翅膀把他们带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这个神在这里呢，人就怜悯他。那我们晓得鹰啊，这个在鸟类中间是一种最凶猛的一种的鸟类，对不对啊？那么只有大鹰能够飞得怎么飞得最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鹰能飞多高啊？有一次一个飞行员呢，可能是一个飞战斗机的，飞到了，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哈，到这个大气层最末了，大概有十几万公里吧，多少啊？他那个飞机啊，飞到了十万公里啊，还是英里以上，我忘记了啊。他居然看见有只鹰在那里，哈。你知道只有老鹰能飞得这么高的，那普通的这鸟飞不到这么高的，只有这个老鹰呢，它能够飞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这里一方面讲到什么呢？神把这个鹰的翅膀给他，就这使他升高啊。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呢，你跟仇敌的这个征战呢，在从旧约就是这样的形容的啊。所以旧约圣经里面作诗人讲说，耶和华你是我的高台，是吧？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古代的战争呢，谁的台子拉得高，谁就有得胜的机会，因为你居高临下，是吧？居高临下。所以呢，现在呢，神要叫这个软弱的教会这个时候能逃脱仇敌的这个苦害，所以神给他什么？大鹰的翅膀啊，使它升高，首先使它升高啊。那我们晓得在这些鸟类中间呢，鹰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啊，这个鹰呢，鹰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它这个翅膀呢，就一方面讲到升高的能力，另外呢给它快速的能力，叫它能够躲开这个仇敌的这个攻击，这个逼迫啊。所以这里呢讲到呢，有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啊，感谢主啊，这不是他自己有能力的，他不是靠自己的办法能够躲开的。所以这个末了的世代啊，弟兄姊妹们，教会能躲开仇敌的攻击啊，人就是靠神的怜悯。我们没有用的，你像现在我们碰见的很多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败落的信息影响着教会，对不对啊？哇，我们来号召弟兄姊妹呢，大家用这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的。我跟你讲，你挡不住这个势力的，你只有靠什么？靠神所赐给你的两个大鹰的翅膀，你才能够躲开这个仇敌的攻击啊！所以呢，我们的神永远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他把这个重要的这个能力赐给教会呢，一方面说明他永不放弃他的教会啊，无论教会的光景有多软弱。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为着教会光景祷告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各道各处的教会都充满着许多的软弱，就越来越感觉到很多的聚会啊，表面上看起来很好，挡不住一点点仇敌的势力的攻击啊。就说一点点的事迹呢，整个情况就瓦解了。所以教会的光景是脆弱的，所以需要主给他特别的恩典。那么给他两个翅膀做飞到哪里去呢？他说能够飞到旷野。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的啊。为什么飞到旷野呢？因为什么？地已经荒凉了，整个地上光景荒凉，所以这个旷野是指的今天的世界说的，指的整个被败坏的一个世界。这个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啊？ 他这里没有说他用这个翅膀啊可以飞到什么牛奶鱼蜜之地，那如果能飞到牛奶鱼蜜之地那就很好了，对不对？不是的，飞到旷野，弟兄姊妹，这些话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警惕，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教会光景的软弱啊，教会光景的软弱，所以呢他呢只能好像生活在旷野的情况里面。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旷野是受试炼的地方啊，旷野是荒芜的地方。所以呢你就看见在末后的时代，虽然神也帮助他不受仇敌这些方面的那个逃脱仇敌的迫害，但是呢他整个的光景像生活在旷野里面一样。我想今天主的话已经是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深深的领会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个会造成我们个人的亏损，也造成整个教会的亏损啊。那么虽然飞到旷野，但是人就是在什么艰难之地啊，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演变啊，整个教会的光景在地上的情况越来越像开始走向这个最末了的这一段的时期啊。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了，你大概在几十年前嘛，还不到一百年以前，你如果在英国到欧洲去的话呢，你还可以找到一些属灵的人，可以跟他们之间有点交通。这很特别啊，自从1972年斯柏克弟兄过世之后啊，一直到今天呢，你在欧洲你再找不到了那些在属灵的世上有深度的有明亮启示的人，你找不到了，你没有办法再找到这些人去交通。欧洲我去过的没有了，有姊妹们，那种感觉在属灵世上的一片的黑暗啊，教会的光景非常非常的软弱，这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惕啊，告诉我们啊，现在已经开始怎么样，可能来到末期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很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那么今天主能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把一点点的光给我们，把一点的供应，要非常的珍惜它。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这个是保命的东西，是保命的。你不要轻看这个东西，离了这些东西站不住脚的。啊，我不要感觉自己很刚强，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我讲这个话呢，我是提醒弟兄姊妹，也是提醒我自己的。我们需要受到警惕啊！所以他就被带到旷野自己的地方，所以那个自己的地方，那就是一个艰难的地方啊。那么在那里怎么样呢？他可以躲避那个蛇啊！哦，所以神给的那个翅膀确实能躲避一点仇敌的诡计，因为这个蛇啊，特别代表诡诈，代表仇敌的那个欺骗的法术啊！哇，今天呢，如果你的属灵光景不能升高啊，弟兄姊妹们，很容易就被这些地上东西欺骗，你知道吗？啊，这个地上呢，欺骗人东西太多了，所以躲开仇敌的诡计，然后在这里怎么样呢？被养活一载二载半。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圣经呢这样的写法有它的用意，有的讲到1200日是吧，这里讲到一载两载半，这什么意思呢？他现在用年来做一个度量的话呢，就告诉我们那个日子是艰难的，他不是天天的供应，他是一载二载半啊，是用年啊，那真是年年难过啊！啊，要有三年半的那个苦的日子啊，啊，非常大的一个艰难。那么，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啊， 最后的一个结局之前所有的一个光景啊。那么当然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呢，能够脱开这样躲开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那这是很大的福气啊。然后我们看见哈，这个仇敌怎样的来逼迫这个教会呢？在十五节那里说啊，那蛇就来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怪异的一些的图画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历史的故事里面讲这个龙口吐水呀、啊，对不对啊？圣经也是这么说啊。当然，那个跟中国人那个说法是不一样，它这里是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啊。那个他说呢，在什么，在妇人的身后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你要仔细一点读呢，身后就是什么，他从背后的攻击啊，他不是正面的来的，他从背后来的一个攻击，是你防不胜防的一个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教会呢不是光面对着许许多多败坏的事物，你要防备这个后面来的东西，这个背后一些仇敌的诡计啊，一些邪恶的一些东西啊。那么他这个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将妇人冲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仇敌呢想要用一种的势力从背后呢把整个教会把它冲走。我想哈，今天呢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所谓最后的三年半的这个光景呢，但你已经感觉到今天地上仇敌啊对教会的这个攻击啊。我们也可以从现实的环境里面能看见一些情形，像今天在，我不要讲别的，在美国，人家已经告诉我们，今天几乎啊，全美国所有的神学院都沦陷，被什么东西沦陷呢？被这个现代派的东西把它沦陷。那么这些所谓的 modernism 的这些东西，这些现代派的东西，深入到每一个神学院的里面。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就像仇敌从背后吐的水一样，它淹没整个地上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呢，在一般的传统的基督徒中间，那个神学院是训练工人的地方，对不对？训练侍奉主的人的地方，所以他先把这些东西给他淹没了。所以从这些学校出来的人，你想想看，还能够把纯正的道理带到神的儿女们当中吗？这是仇敌非常厉害的诡计啊！当然，你们原谅我啊。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还有传道人，有很多忠贞的一些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在的。但是呢，大体上面来讲，整个都是沦陷，所以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的一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现代派的人，他们就是用一个人的理智来解释这个圣经，用人的智慧来解释圣经。一定要讲到什么？我们人的理性可以接受的，觉得是合理的东西。你想想看，这些东西进来了，对教会所产生的影响多厉害呢？啊，所以很多人就不相信神迹了，因为他把所有的神迹都用合理的方式来解释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啊！这个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到了圣经所预言的这个时候，那是更厉害的。所以他就吐这个水啊，就要把整个教会怎么样呢，把它抹尽，把它整个除去。他从神儿女的基本信仰上面他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年日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 读一些的书啊，读一些的杂志啊，特别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很多很多不同的信，要非常的谨慎，又怎么样？非常的谨慎。一旦这些东西进到你的思想的里面的时候呢，转变你整个情况的话呢，就把你整个破坏掉，所以要非常谨慎。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啊，今天怎么样呢？神还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上个礼拜主日我在我们的高中组跟他们一起交通，我就讲到基督徒啊得救赎从主领受了三个礼物啊，宝贵的礼物，我叫这些年轻人要牢牢的记住啊。那么呢，一个就是新的生命，另外呢就是圣经，还有神所赐下的圣灵，这是在主的救恩里面所给我们三样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且这三样东西是从初期的教会一直到今天都不改变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这个，这个成为我们里面最大的稳固的力量。你要循着这三件事情活在主的跟前啊，那么你就能抗拒得了这个整个时代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严酷的时代啊，真理要受到非常严厉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能不能持守得住真理，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考验。因为仇敌已经用了这口中所吐出的水，我们要知道哈，这个用为什么说用水呢啊，这个形容是非常可怕。因为水是什么呢？无孔不入的，你知道吧，你把这个水一吐出去之后呢，它有一点缝隙它就进来了，是不是呢？所以今天呢，很多东西是你防不胜防的东西，变成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要多么的谨慎呢，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主的话已经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撒旦的那个工作是希望怎么样呢？要把教会整个湮灭它，啊，整个把它冲走，啊，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啊，在这个时代中间，你感觉到这个压力，你知道，感觉这个压力啊。我这几十年侍奉主啊，其实我早期的时候啊，在我比现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侍奉主不容易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说呢，哎呀，服侍主摇橹甚苦啊，摇橹甚苦啊！你在一个非常大的风暴的环境里面，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刚蒙得救，也许或者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不觉得，对吧？主今天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呢，啊，每天每个主日来聚会坐在这里，你不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但如果你真正在侍奉上承接一点责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压力是多么的大。我们处在一个大风暴的时代，所以呢，你要把这个船呢，把它这个稳定呢，那么叫它能够向着目标不改变的往前，哇，那个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摇橹甚苦啊。所以你知道，到末后的日子，当这个蛇抽离的全世界洪水一样的涌向地上这个软弱的教会，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这个情况下面的情形是多么的可怕吗？所以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很强调这些东西，其实我所说的还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的，那么距离神所告诉我们将来所面临的情况那个差的还是很远，用人的言语很难形容。我相信我这样讲，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并没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啊？但是有一天你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对我们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力是多么的多么的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既然说了，我们牢记它，求主施恩给我们。然后呢，他就说呢，在第十六节那里说啊，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所以我们看见了神对教会仍旧是有他的一个怜悯啊，所以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呢，老实讲，我们的智慧啊是有限的， 我们的领悟是有限，我们的尝试都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东西会破坏教会，破坏我们信仰，我们也搞不清楚，对不对啊？若不是主叫地开了口，把这些东西吞下去啊，那我们是遭受的祸害，那就是厉害了。这是主特别的怜悯啊！啊，主叫地啊，那么帮助这个地呢，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出神所兴起的环境啊。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力量，老实讲啊，我再说，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是神软弱的百姓。我们看很多人很刚强，然后又有大能，其实非常软弱，你知道吗？所以我一再的提醒，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呢，刚强的是神宝宝的，软弱是神怀揣的，啊，区别就在这里。没有哪一个人真的大能到一个地步，你怎样能在仇敌的跟前挡？你知道很多传道人夸大口啊。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你在仇敌的面前耀武扬威夸大口，他用个小拇指一戳你就倒，你知道吧？不需要用拳头打的。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站住，这是神的极大怜悯。用怎么？若不是靠恩典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站住的。啊，你不能轻看这末后时代这个黑暗的权势在地上所兴起的这些光景，所以是主兴起环境保护了我们。哎呀，我这个几十年侍奉主过来了，我深深的感觉到，若不是主兴起环境保护，我们早就灭亡了，我们早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知道吗？好多时候到了一个情况，真是觉得，哎呀，真是困难的不得了的时候，主在环境上兴起的一些情况，结果这个难处就过去了。这就是这里所讲的，神人就连续他自己在地上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求主的恩典，多多的依靠他，活在他的翅膀下，活在他的荫下。没有人能夸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只能怎么样，战惊恐惧在主的跟前，仰望他的怜悯啊。那么当然我再说，主把我们留在幕后的世代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主把一个最大的机会量给我们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有明亮的眼目，看见那个施恩的路在什么地方，你需要有明亮的眼目看见神的带领，然后你里面要学习对神有完全的依赖。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没什么，这个不，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要相信的，救主施恩给我们。然后呢，我们看见哈，这个龙啊，第十七节说龙发怒啊，当然他要发怒了，因为呢他已经有惨重的失败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所有的怒气啊，通通要发在什么？发在神所拣选的神的百姓的身上啊。他这里讲说发怒，他就与什么？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圣经这样的话，这样的描述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看起来好像上文不对下文，对不对啊？其实他是讲属灵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蛇吐出了水要淹没整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这个时候还有一般的神的百姓被称作什么？神其余的儿女啊，就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些什么呢？是为主赞助的一些人，我相当艰难的啊。这里讲的这里的人数已经是不多的一些人数了啊，但他们怎么样？不肯妥协，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们人就刚强的为主站住，所以呢，叫什么？叫神非常的发怒，哎呀，怒气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生气啊，这个仇敌要向他们征战。跟他们征战。所以你知道1975年呢，我们刚刚到西雅图来的时候啊， 那时候人就我一家人还几个少数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开始起来聚会。当然呢，我知道主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主的见证，我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的。如果要找聚会，那个聚会也有一些，对不对？我们去参加别人聚会就完了。不，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有一个托付，是为着主的见证在这里开始的。哇，那开头非常的艰难呢、那里面很多故事发生，我现在不去讲这些东西。开头非常艰难，到有一个地步啊，我心里面常常里面生出一个感觉呢我们呢。就好像什么，好像这个桌子上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像这个世界中的渣滓一样，渣子一样的，我们就好像一点点的渣子留在这个桌子上面啊。这个仇敌啊，只要用一块抹布这么一抹就完了。我们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好像我们又很软弱。我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是三十几岁，多年轻啊，这个。谁也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我们起来个聚会，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宣传什么，我们愿意依靠主往前去，从来不做任何的广告的。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呢，好像仇敌啊，如果要除灭我们太容易了，像拿个抹布在桌上面一抹，整个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们就这么少数的人在那里，但是我们愿意为主站住，所以这个聚会一直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大怜悯啊！没有任何人靠自己的力量能站住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那个大患难的当中的时候啊，仍旧有一般人，他们持守主的命令，神的命令，持守耶稣基督见证，他们刚强的站住。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在那个男孩子的原则里面被提啊。而是当这个大的患难来到的时候，他们醒悟过来了。所以你知道吗？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醒悟，这个 awakening 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啊。你在路加福音里面看见那个浪荡子啊，他最后所以能够归回啊，就是什么？他里面有了一个大的醒悟，他突然醒悟过来了，我。富家有粮食有余，对不对？我在这里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我过的是什么？他说我回去向父亲认罪啊。结果呢，我们知道后面的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父亲接纳他，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整个转机在哪里，就转机在那个醒悟。今天这个世代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的不能再沉睡了，你需要醒悟，醒过来。我们醒了吗？在教会历史上，所有大复兴的年代都是大的醒悟，忽然之间圣灵的工作叫一批弟兄姊妹们醒悟过来了，他们就撇开了世界的事物，专心的爱主跟随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即使我们看不见在幕后的时代神做全面性地上的一个大行物，我们要求主在我们中间能够做这个行物的工作。但愿在今天这样一段时间的里面，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们从灵里面行物过来，这个行物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这一班人呢，在大患难中间的时候突然醒悟过来了，哎呀，他们才知道他们错了，他们错失了原来那个机会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站起来了，本来是软弱的一般人，忽然站起来了，他们就愿意怎么样呢？守神的诫命，愿意为耶稣做见证。现在他们不顾一切代价的那么起来了。那么我们知道神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怜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般人啊，那么是今天许多读经的人所领会的，他们是在灾中被提的一般人，是在灾中蒙保守的一般人。所以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甚至一再的怎么样把机会量给我们。所以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儿女， 任何一个时候，这里有一班神的儿女们醒悟过来了，重新站起来了，他们仍旧是神心中的喜悦。所以今天神何等的寄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长期的活在一些软弱的光景中，不能长期的活在一种无所谓的光景中，我们不能长期的活在一种这种懒散的光景中。愿主使我们今天能够醒悟过来。如果我们真正醒悟过来了，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特别要讲，就说呢，主还没有回来啊，我们的机会比他们还要来得好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醒悟过来，开始在主面前有好的追求了，你可能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就像个男孩子一样就被提了。这是主给我们大的福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眼看这个眼看那个，你要注意自己的光景，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被提。今天我们夸口也没用，对不对？你夸了半天，结果主一提，别人都提走，你还留在地上，那你是你的大的羞耻了，对不对？那我们才难过了，你当夸那么大口。所以呢，侍奉主最好呢，实实在在的跟随主，绝没有任何的夸张的东西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神把这个恩典是赐给所有神的百姓，不是要给什么特别一般人。每个人今天都有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在这里这个时候呢，还有一般人，那么这般人就成了什么？成了仇敌的眼中钉啊！所以仇敌非常的愤怒啊，他想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有人会站起来。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到底谁会站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看有很多弟兄姊妹很软弱，没想到有一天他起来了，光景非常好啊！你想象不到的，这神的恩典是普及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为着自己的光景，好好的祷告啊，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能活在主的恩典的里面啊！我感觉呢，有时候到在今天这个时代中，我们能读主的话，内心觉得很温暖呐、啊。哇，这是感觉主给我们的爱和鼓励是何等的大啊！所以这班人，那么他们引起了仇敌的愤怒，那么仇敌要起来攻击他们。那么最后一句话说什么？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刚刚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圣经啊，启示录呢，好像有很多时候啊，你这个前后呢不大容易对得起来。它不是要从字面上面给你来一个什么很完整的次序，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说明一种的情况啊，懂吧？所以什么叫做那个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呢？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当这个天使长堕落的时候，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使者堕落的时候，有一般的使者呢，他们落到地上来，就落到海里面变成乌鬼。所以主耶稣在使徒上讲，那个乌鬼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海呢，变成了仇敌的在地上的一个大本营啊。所以你读起书，你看见很多东西都从海里面上来的啊，他们落在这个地上啊，在海里面集结。所以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龙现在正站在海边的沙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龙已经开始登陆了。这里又说明给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我们正是感觉到那个仇敌的势力非常的迫近啊，所以圣经用一幅图画的说明，龙登陆了啊，站在海边沙上，他从海里面出来了，就他登陆了，所以下面的所有的攻击都要开始。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好好的预备好自己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第十二章啊，你看圣经呢用这么清楚、这么详细的话描述到 幕后时代整个仇敌的动向，他怎样的失败，对不对呀？他怎样在地上作乱，怎样的对付主在地上的教会。主已经把这个话清清楚楚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主也给我们恩典，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应该在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的里面啊。所以求主借着他的话给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光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处在这个紧要的一个关口的一个时代，愿主使我们在这个最黑暗的时期里面能够答应神的呼召，能够活在神的话给我们的指引的里面，我们将要得着神从创世以来在他荣耀计划中间最大的荣耀。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在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的心和灵要在你的宝座跟前向你俯伏下拜。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把一切所要发生的事借着你的话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并且我们能感觉到这些话对我们今天这些还存留在地上的人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你许可仇敌在地上发展他最后的一个攻势，要用他自己败坏的能力来毁坏这个世界，但是主，你为你的教会已经预备恩典。主啊，唯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活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躲开仇敌所有一切的苦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也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读到这些话语，我们里面只有深处的敬拜。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呢是从这个这边一二三四这四个座位上的，还包括后边在这边后边座位的弟兄姐妹们到第一组，我们换个。